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吉祥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星云大师在《人间万事》里面说的飞翔。那可能如果说到飞翔，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从小就对飞翔有一个向往之呢？那很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看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知道孙悟空他神通广大，他能够72变，只要他一招，那个祥云就已经飞过来哈，他往上一蹬一踩，就能够在天空中飞翔，多么令人向往。那如果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中，那从小我们也会看到，天空中的飞燕排成人字形，偶尔变一字形，那他们集体在天空中飞翔哈，那他们是候鸟，随着气候的变化，那偶尔搬迁到北部，偶尔到南部，何等逍遥。那或者是我们看一看那个飞机，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看飞机，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远远看就像一个大的一个鸟儿一样，可是却载着人生的无比的梦想啊。那所以其实人可能恨不得也像飞鸟一样长了一对翅膀，可以任意的飞翔。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西方人呢，把他们心目中的天使就化成是儿童，身上长的翅膀可以自由的在天空中飞翔，多么令人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。当然现在的交通发达，人们可以坐船云游五湖四海，也可以真的是搭飞机，越来越方便，东西南北都来去自如，但总不及自己身上真的是有一个翅膀自由飞翔一样，才能够诗情画意无比写意。当然实际上我们的人是没有翅膀的，可是大师这边说到啊，我们的人虽然没有翅膀，可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飞翔的。譬如第一，大师说到我们的思想要能够飞翔。其实佛经里面讲，我们的人的心呢，一念三千，这个念头到底有多快速呢？就是在刹那之间哦。所以其实这个刹那也就是佛教里面一个专有的名词，是从印度语音译过来的，就叫刹那，就代表我们心念非常的快。那一念三千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念头可以带领我们到这边，下一个念头就游到宇宙的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随着念头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那如果您不是佛教徒的朋友，可能会觉得有点虚幻不切事实。那大师这边也做一个譬喻，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像眼耳鼻舌身一样有切身的感受，那譬如如果我们说地球好了，地球很多人的思想概念里面，我们有天界天人的地方，那佛教说有33天，那我们一天就留一个地方，一天一天的观光，一天一天的我们的心思想哈，就一天一天的到不同的天界去观光，然后去题诗留念，去写个作文，这就像是思想的飞翔一样。第二点呢，大师也说到心灵要飞翔，我们的心 每天可以上天堂，也可以下地府，心在虚空中啊。南北东西，或者是东西南北，时而如果你牵挂的人在纽约，你就在纽约，可是如果你牵挂的人在伦敦，你就在伦敦，这不过是一个心到神知而已。我们自己反而并不知道我们的心灵原来一直都在飞翔中哦。第三，除了我们的心灵思想，我们的事业也要可以飞翔。既然我们的心灵跟思想是可以飞的，那为什么事业不可以呢？五大洲啊，哪里都有跨国公司、国际投资等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，这个工商界可以有更扩大的一个事业，乃至于一些观光其实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遨游，乃至于现在其实医学界医生哦无国界，所以医生也时常到不同的国籍去交流，然后实际上是利益了当地的人民。而宗教呢，宗教家一样无国界，宗教家到各地去传播美丽的思想，让这些思想可以在遍地开花。所以各行各业都是天涯之间，就天涯近在眼前，已经没有了国界的，已经没有一个国际的限制了。另外呢，我们的友谊也可以飞翔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那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以前是局限在一个小的空间里边，可是现在的友谊可以透过一个脸书，可以透过一个 Line、WeChat 或者是种种的平台，已经可以轻易的突破各种的语言、宗教、国籍、种族等等的男女老少等等的，我们的友谊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软体可以倾谈，可以透过这个电脑的网络可以天涯若比邻。那友谊万岁这个事情就可以真的实践，所以友谊就是在飞翔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大师也说到人生要飞翔。现代的人已经很少说我们不安于一家一室了，也不愿意坐井观天。以前可能我们会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，可是现在的人啊非常讲究实际的行动。那如果我们家里多了一些钱的话，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今天上午在台北，下午可能就到了高雄，那明天可能就到了伦敦甚至巴黎，四处去游历人间的一个美好的文化。所以虽然我们没有鸟类的双翼，只要有这个心，有这个愿就能够飞翔哦。所以只要有这个因缘，全世界哪里不是我们的世界呢？
世界，谁也无法。 的世界一半，我的世界也一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这个世界谁也无法同意另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，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，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。
首先呢，要来请教大师的是，住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住持就是一个祖国嘛，一个第一把手啊，一个领导啊，这个就一个校长，一世之长。他为什么成为住持呢？因为这一个寺院呢，他的基本的条件要有夫，要有发，要有神，所以叫三宝了。这个住持是住持三宝，就是我要能可以照把这个三宝啊，要烧龙三宝啊，要广大佛教。住持要能有能有德啊，要聪明啊，智慧，还有一个供养心，做住持才能成职。
谢谢大师。那么住持既然是一个寺庙的领导，那么他的这个产生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住持如果给人看中，进入人推选，从外面的西南的各处啊，可以到这个寺庙来做住持。不过大部分呢，这个寺庙自己本身，他有接触的人，他寺院里面自己他选举，他或者是有租金的这个寺庙的主禅长老推选，他推选你们家的住持，或者是由这个本寺的长老自己互相推，甚至大家都不肯做住持了，要拧酒啊抽签。这个在寺庙里的住持，过去没有什么人说的，像做过一样的来争取，大家都很谦让啊。
那么，假如推选的人太多的话，要怎么来决定呢？
人太多就是抽签呐、
啊。哦，用抽签的。大师，就你所看到的，有些什么住持产生的过程当中，有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案例啊？
他是对每一个寺庙，他防备没有人肯做住持，他就事先在请灵差郡里面就物色，有操守、有道德、有信誉。他就说你到我这个寺院里来做法子，就出位的主持大法子 二法字三法字，就是这个预约的未来的主持。到了这个主持任期到了，任期来度了三年了，下台了，那个大法子就升任，就叫做省主，或者就叫做进山。进山是从外面请的，进了到寺院来啊，我们为他进山办个顶礼，在自己的寺院里面，某某人就直接接受主持了，就提了做神主啊，有这样的关系。
那么大师，我听说你住过这个南京的栖霞山寺，那么这个你见过栖霞山寺住持产生的一些案例吗？
我经过好多人的主持的这个上下台的这个过程，不过那是因为我们很小的年龄，不知道他们内蒙的作业，在外面只是看热闹，很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主持进山总会有豆腐。有豆腐再吃了，吃的也会很好，并且人来的也多，让我们去看到哦，哪个大师的大和尚，哪个寺院的大法师，我们也认识很多的人。
听说过，比如说刚才大师讲的，有的是从法子里面人家推选产生的。那么对于，比如说对这个常住对这个寺庙他有功的人，是不是？在栖霞山也有过这样的推荐的案例。
我记得我才到栖霞山的时候，那个是1939年正月，正是中日战争很重要的时刻。他有一位这个三当家。我家是也是三郎家，不过家是后面，他前面的一个老三郎家，那个老人家真发心，光是中明这个1937年，栖霞山这个南京大屠杀那个时候逃亡的难民，栖霞山每天要供应26万人。吃稀饭，每天要吃稀饭就要吃几十担米了。那个时候一担米一斤米了，好贵呀！他真是苦心，几乎要向人家要磕头求救啊，要救这些难民。我想在那个几十天当中啊，救苦救难呐、我觉得是不容易过的。这一位叫做济仁当家，三当家，济目的济，仁儿，但是仁儿的仁，是我很钦佩的一位老人家。只是他死寿不高，好像在没有过了多久他就过世了，他没有做到主持，没有做到主持，这个对他崇拜的人就很不快意啊，后来就跟栖霞山建议说，让他的一个徒弟在心理主政里面也有三个当家，让他的徒弟可以参加做四当家。但是在栖霞山的这个丛林主政的规矩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师父当家做过主持，做过当家和徒弟，基督的徒弟不可以。这个是仿丛林吗？是大公的，怎么可以自己的师徒有关系呢？后来有南京的一个报本案的老师太，他说我捐献给你的寺院呢、三百亩田地，这个 跟其他人很穷啊，这个三宝摸天地对他们也是很帮助的。请你们让这个老三郎家的徒弟叫梅广啊，让他做四郎家，这也于法不厚啊，不是于法而是厚，因为借人当家没有做到主持，所以这个不算损失。你看要补一个当家的名字要经过这么困难。
谢谢大师。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产生的住持，这个住持这个人要比如说候选的时候，他本身必须要具备哪些，比如说人格啦、性格啦，或者是什么能力，有没有什么一些条件呢？在过去的大德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吗？
我想最重要的呀，要有供养心。你一个住持对那么多的十方大众，你要让人家都在这里住得很安心，你要有供养心，让他吃得好住得好，修行修得好，自己本身的要克勤克俭，自己要以身作则做模范，所以道德心、慈悲心，尤其是忍耐力，尤其是领导力啊，这种公平公正啊、公开啊、政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做一个主持，他最终就是要临众焚朽啊，啊，急不够大众，你要以身作则，起得比他们早，睡得比他们晚，事情比大家做得多，啊，要叫做有板有样啊，做得大家欢喜，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听说过去这个佛建禅师要做住持的时候，他的老师法眼曾经跟他讲过四句话，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条件。
好像是有这样的记录，就表示势力不可以用尽，不要太感情用事了，或者不要太浪费了啊，这个也不要太死人了，对自己享受不要过尽啊。这个大概有这许多教训的话。
谢谢大师。那现在既然住持要来住持这个寺庙的领导，那么对这个寺庙的一些事情，住持究竟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？他要做些什么事情？
我想住持三宝嘛，你在这个寺院里面的临终焚朽，寺院的道德秩序，寺院的名声要建立，寺庙里面的教育啊弘发，说这个安身，安出家人呢，来你要给他安置，你要有修持，要进步。要把这个寺庙里面的神奇素质要提升，这才是好主持啊。
那么在这么多的丛林名山道场之中，这些住持的形式风格大概都不一样，大师能否记得有一些可以垂范后辈的人的一些事迹吗？
我觉得做一个住持太能干也不需要，这个住持只要有包容心，太能干了，一个人都把事情做完了，做了了，这个让寺院里面的所有的知识都能发挥。只要我自己有包容心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有的时候住持话也不宜太多，意见也不宜太多，这个寺院不一定是大家的。什么东西都是在无声无息慢慢地在当中进步，不是光是语言啊、宣传啊、一个华人不可以的。
好。 好像这个住持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眼睛都看着住持的行为，即使说吃饭啊吃菜啊，这么一点小事情好像全市大众都在看。
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福建陈氏，他在做主持的有一次，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大概肝啊肾脏脾胃脏啊不好，不能吃油，所以每次跟大家要过堂一起吃饭呢、啊，他都叫侍在啊替他弄个小杯子准备一点咸菜，没有油的咸菜，可是一个小杯子摆到旁边，就是另外加了洋菜一样啦、啊。那么这个临清的酒菜师就不以为然，他就在这个斋堂里面，他说：“大和尚，你如此行为如何喝饭大众啊？如何做示范大众啊？”这个给大和尚很难看呐、啊，不过福建陈氏他们做得很有修养的，他也不开口，也不讲话。这个等到唱了几载戏，要走了，他就把这个茶杯啊拿到，经过出门的时候。交给酒茶师，他说：“这个你带回去检查一下，你看里面只是几条咸菜嘛。”后来这个临清的酒茶师觉得太粗鲁不当，对不起主持，就穿袍带衣啊到方丈上向大和尚忏悔，今天太粗鲁了。福建城人一定都不会委屈，他说你应该要这样执行这个清规，他说不够啊，他说我也是不得已啊，啊，不过你去请，以后做事、我们老总请啊，都要大家慎重慎重。
来祝福大家有一个飞翔、自由、快乐的人生。阿弥陀佛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